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进入了这个撒摩记下系列的第20章。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呢是讲到大卫他怎么样从这个马哈念那边要回到耶路撒冷那里，那么当然在他的归途当中呢有许多人来迎接他，那这包括了示梅啊，包括了洗巴，也有这个犹大人，还有这个以色列人都要欢迎他们的王呢，他们曾经高牧过的这个王呢回到他们当中。但是在回去不久，在这个第20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第一节那边说，在那里恰恰有一个匪徒啊，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以大卫无份，以耶西的儿子无舍，以色列人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是的，大卫刚刚很欢天喜地的能够再一次的重登他的这个宝位啊，这个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他以为从今以后我就能够享受太平了，这国家能够享受太平，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哎，又有另外一个人起来造反，这叫示巴。前一阵子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为了要夺位，为了要篡位，他造反来追杀他自己的父亲大卫。然后当整个这个事情平息之后，哎，他觉得应该是前面应该是很平坦的，但是事情却不如他所想的。那这个是人的这个生命，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料想不到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来看，就生命的点滴啊。第一点呢，我们知道生命难以预测，就好像大卫的情形，你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你以为你已经那个造反已经平息了，这些叛徒已经被镇压了，他以为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去，能够享受，能够治理他的国家。但是示巴却起来造反。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这个作为，也是要教导大卫啊，知道他自己的罪。是的，生命呢不是我们所能够预测的，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有些东西我们当然可以控制，你要多胖多瘦，这个我们可以控制，对，你要吃的东西你可以控制，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比如说生病，比如说意外，这些东西是我们万万料不到的。但是呢这并不叫我们对生命对未来呢感到很盼望。我们要预备，我们知道说生命呢是难以预测的，你跟我要有这样的预备的心，你预备心，你做你说应该做的，你准备你策划所应该策划的，然后你把一切东西交托给神，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自己知道会有一些东西会发生吗？可能不可能有些东西会发生，你自己先做一个准备。那当然当你准备了并不一定这东西不会发生啊，但是即使发生的话，你有点计划，你把你的计划呢交托给神，神呢自己会引领，自己会看顾的。是的， 人的生命呢，真的是很难很难预测。我们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的祸福。今天你可能过着一个很平安的日子，明天可能你就遇到一些问题了。有时候是祸不单行啊，就要像这个大卫的情形，他的孩子来造反，哎，接着下来却有另外一个人起来造反。是的，这是所谓的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用担心。虽然我们知道在海面上啊有这个波浪，对不对？高又低，高又低，这是人生的大海，我们必定会经历过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担心。神怎么讲呢？神告诉我们在箴言1:33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那即使啊有灾祸临到的话，我们有我们的神，有我们的神在看顾着我们，有神保守着我们。那不信的人会遇到问题，信主的人也会遇到问题，这是自然的。但是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说，你听从他，你就能够安然的居住。当他讲安然居住，他没有讲说哎，你不会遇到灾祸。即使你遇到灾祸，你不用担心，他会陪伴着你，他会看顾着你，他会保守着你，让你能够平安的度过。那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一个这样子的确据。好，那么另外一点，刚才我讲说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变，很多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人心惶惶啊怎么办啊，经济又出了问题，那特别现在这个中国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啊，弄得人心惶惶，怎么办？会不会有这个经济萧条啊？会不会有 recession 啊？那你跟我怎么样面对？那在这样子的一种变化，在这种难以预测的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呢的依靠呢，再来到神来。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依靠，在他那里没有改变的影儿。你看雅各书怎么讲的？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改变，他说他爱我们，他就会继续的爱我们。他说他会看顾我们，他就会继续的看顾我们。我们就不用担心周遭改变，但是我们这个神呢却不改变。只要你信靠他，你跟着他，你就不怕外面的一切发生东西。就好像你在一艘船里面，神就好像一艘船呢，我们在它里面，你就不怕外面的风浪有多大，是不是？即使是兴风作浪，即使一个澎湃汹涌的这个浪，你都不怕了，因为你在这个船里面，叫做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这个方舟里面，他们在里面感到很安全，因为有神在保护着他们。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面前，四周发生什么东西不成为我们的这个恐慌，因为有神成为我们的这个保障。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处理问题。你看啊，这个示巴 为什么他能够起来造反呢？那这个人呢，圣经讲他是一个匪徒的人。那匪徒是讲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没有法力的啊，一个为所欲为的一个人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呢，竟然能够吸引或者说煽动一群人呢来跟随他，怎么能够呢？答案呢是在前面。那在之前呢，你就看到这个犹大族跟这个犹大支派跟这个以色列支派他们之间的这个争吵。如果你看这个在19章第42节那边，那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什么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啊，这个以色列人怪为什么这个犹大他们先去见这个大卫王，没有跟他们没有通知这个以色列人。那大这个犹大支派就说，哎，因为我跟大卫是什么是亲属人，因为大卫是属于什么犹大支派的啊。但是以色列人就怎么讲呢？以色列在43节那边说，以色列人回答犹大说，按支派啊，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啊，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更有情分。哎，在12个支派当中呢，以色列占十分啊，10个支派，你最多个支派2个支派，犹大跟西民罢了。哎，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占大多数哦，所以我们跟这个大卫呢有更好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啊，我们所以应该要跟大卫呢更加有好的交通，应该我们来一起来借他。但是呢犹大人呢却不然了，他们很硬嘴啊。你看在这43节，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强啊，更硬啊。那在这个整个交涉当中呢，你发现到大卫呢没有发言，他静静的他在那边听，表面上他好像不理，让你们自己听，真的你死我活。那他没有从旁的调解，以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误会啊，导致这个以色列支派跟犹大支派他们的关系呢有着裂缝。当这些以色列人觉得说，哎，你们犹大人觉得你们跟大卫比较亲，我们呢就被冷落了。好了，既然我们被冷落，你不看重我们，你不看重我们这十个支派，好，我们就离开你。所以这个事发呢，就趁虚而入，他就把这一群以色列人带走。你看，在第二节呢，是20章。第二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呢，从约旦呢知道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啊。犹大人都继续的跟随，但是以色列人却不然，他们没有，他们受创伤，他们觉得他们被冷落了，不被这个大卫所器重，既然你不看重我，好，我们就跟你决裂。所以这告诉我们，问题呢一定要解决，如果你不解决的话，到最后呢它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就像大卫他没有从旁调解，如果他说你们两个对我都是很重要的，不要争吵啊，可能呢事情呢就不会闹得这么严重。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也是要面试，也是要正视一些问题，不可以把它搁置在一旁的。那有些问题你一定要面对的。那通常我们会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灵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不爱侍奉，不爱来敬拜，为什么呢？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第一，你要问你自己，你真正的有重生？第二，你要问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如果你真正认识这位神的话， 你就不会对他忽然冷忽然热，或者你不会对他失去信心，因为这个神是一个伟大的神，是爱你的神。那么你也对事物的这个价值观呢，你问你自己，你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的？你把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看得比较重要呢，还是你把赚钱，你把世上的这些娱乐，把世上的这些东西看得比较重要？哪一个有永恒的价值？你自己问你自己，是你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你自己，到底你有没有被罪或者世上的东西所缠累？很多时候呢，人离开神，人不爱侍奉神，人不爱亲近神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都是来自罪，来自一些纠缠的东西。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是这么样讲到，说十二章，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或许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那这边讲到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走一条人生的道路，这基督徒的这个赛程来的。那当你们当我们走的时候，当我们跑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被东西所拦阻。有两样东西特别拦阻，第一个呢是重担，重担，而且无谓的重担。然后当一个人赛跑的时候，你发现了他们穿的很轻便的，越少衣服，越少的这些衣啊，衣着越好啊，对不对？一般上是这样的。那你不会把一些重的东西，不会刚扛一个背包啊，你不会放一些皮包啊，不会的。但是呢，我们信徒呢，常常呢，我们就把很多的这背包放在上面。什么背包呢？忧虑的背包。另外什么背包呢？贪财的这个背包，要爱情的背包，家庭的背包等等，放在我们的心上，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跑。那另外一个东西什么？或许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这些罪呢，就好像在这个路上的那些荆棘啊，那些蔓延的那些植物啊，有时候会绊你的脚，绊你的手的东西啊。我们在生活上，你要问自己，有什么东西你会常常掉入里头，被他所缠累的？什么罪？你要问你自己。那如果你能够问你自己，能够解决这种东西，你走的道路呢，你走的时候呢，你就很轻快，你不受这些东西来影响你，以致你能够奔那摆在前头的道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的，这样你的道路呢就走得更加喜乐，更加的光明。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问，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总是有问题啊？有时候不是为什么我跟人家相处一定有一些问题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你自己，第一，你到底有没有爱心？你到底有没有爱人的心？你如果你有爱人的心呢，一般上呢，人家都会以同样的爱心来待你。第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基本的这个礼貌？比如说看到人有没有跟人家问安啊，有没有跟人家微笑啊？我比较不习惯微笑，那么我的太太呢，师母呢，比较喜欢跟人家微笑，所以她通常呢都遇到一些人呢，我以为是哪里来的人，以为他认识他很熟，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常常微笑，以致能跟他对方呢建立那个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微笑就能够把人的这个关系呢拉近。然后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太过计较啊？如果我们太过计较的话，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也会受影响。还有你有没有多看人的这个长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人家长短处，就好像上次我所讲的，我们是这个苍蝇还是这个蜜蜂啊？苍蝇呢常常看人家短处，蜜蜂呢常常看人家的长处。好，所以 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是的，你要人家以爱待你，爱心来待你呢，你要先以爱心来待你。你要人以仁慈来待你呢，你要以仁慈待你，就是那么简单。那有时候你也可以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心中一直忧闷？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喜乐呢？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会的。那你先问你自己，到底这个不是从生理上的问题，就是你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呢？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就问你自己，这是不是你态度上的一个问题吗？你态度上，你自己每一次看一样东西呢，都是往这个它这个黑暗的那个消极的那个方面去看，以致呢，你的整个生命呢都是很灰暗的，没有那种喜乐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常常什么喜乐，要靠主常常的喜乐，能够朝着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去看。那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想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通常一个人呢，如果跟神的关系是好的话，你都有那种心中的这个喜乐的，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你要注意的，像诗人所说的，诗人说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的，你回到神面前，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觉得你心中很愁苦，你把重担，如果是重担的，交托给他。如果你苦情有很多的问题，你交给他。那当你交给他，你向他诉苦的话，事情就很容易的就解决了，你不用再继续的为着你的这些问题来忧闷，你乃是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是生命的点滴是什么呢？是要心智坚定。之前啊，你发现了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争着要去迎接大卫回来啊，他们跟这个犹大支派说，哎，为什么你们没有通知我啊？这表示说他们愿意，其实是他们先开始啊，他们想说要去迎接这个大卫回来的。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高亚撒龙治理我们了，他已经阵亡了，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哇，他们有这样的心要请王回来，他们要再一次的迎接他，让这个王再作为他们的王。但是呢，接着下来，哎，你看他们有什么？他们又变心了啦！他们变心了，一个人匪徒起来说：“哎，以色列人跟大卫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要跟着他？”哦，他们就变心，他们不再拥护这个大卫了，反而跟这个匪徒一起的起来造反。你看他们的心多么容易的改变呢？啊，这个真的是人心啊，异变是很不好的情况来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那我们要学习一种心智坚定啊。当我们知道说，当他们知道说大卫王是神所高的这个王的时候，他们就应该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他，一心一意的跟随他。亚撒龙是自己起来，不是神所高，大卫是神所高的，所以他们坚定的跟随他。犹大人知道，犹大人紧紧的跟随他，心智坚定。那这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事情方面，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心智。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你在你自己生命当中，如果你经过祷告之后，你发现到神呢带领来到某一个教会啊，带领你到一个教会，你自己祷告，不是人带领你，没有人拉你的手，你发现神一步一步的引领你，引领来到一个教会，那你就要告诉神啊，神啊，这是不是你要我去的一个教会，是不是要我在这里服侍你啊。如果你肯定知道是神的带领，你一定要心自觉坚定，是的，既然神你带领我来这里，那神呢就让我能够忠心的来服侍，忠心的来跟随你。那我们当我们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段时候在观察，看一个教会它怎么样的这个运作是怎么，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一直在做一个旁观者，因为你一直在做旁观者的话，你不能够一起的同心的侍奉。然后既然神带领你，如果你寻求神的这个旨意，你知道是他带领，那你就拿定心，就神啊，我要在这里侍奉，我要在这里来跟随。当你侍奉，同心的侍奉，同一起的委身的时候，你就能够尝到侍奉的那个喜乐，你就能够在侍奉当中呢能够成长。一个人不能够在旁边一直看是看不到东西的，你一定要参与，你一定要一起的侍奉，然后你才能够成长的。好，让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学习。因为有一句英文说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就是说一个转动的石头啊，是长不出苔藓的，一直在滚是长不到的。所以求神带领，让你的心智能够稳，你要把那个你要在这里立足，你就立足，那你就能够很好的成长，让教会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另外一点呢，是我们对主的这个忠心。我们跟随主的人呢，我们是一跟随主，我们就不回头了。我们所谓的一生爱主，忠贞不渝。你跟随主之后，没有回头的机会。就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绝不回头，绝不回头。”啊，相信大家都知道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啊，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不要像以色列人呢，早上跟大卫，晚上呢就跟示巴。这是错的，哦，让我们的心智一定要坚定下来，好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蒙神所赐福。好，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免一生遗憾。那你看第三节，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宫殿了，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呢，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了，直到死的日子。你看大卫，当他一回到皇宫的时候呢，哎，就看到这个他留下来的这个十个妃嫔了。这个妃嫔让他想到什么呢？哦。这个妃嫔呢已经被他的儿子所玷污了。为什么会被他的儿子所玷污呢？因为在之前神透过这个先知拿单说，你在暗中所行的，我要在众人面前，我要在日光之下把你的罪行呢暴露出来。大卫呢跟八十八在黑暗当中犯罪，然后杀了他的丈夫，他以为 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呢神一切东西呢都知道啊。神就说，你既然在暗中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让这事情呢公布在众人面前，他的孩子啊这么大胆了，在这个宫殿的上面这个平台上面，就是很可能他在上面看这个八十八的那个地方，跟这个大卫的这个妃嫔呢一起的亲近，这是何等何等的羞耻。所以大卫呢他一进来这样子的一幕呢，又回到他的这个脑子里面，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些妃嫔呢关起来。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这些妃嫔呢他们已经被玷污了，被玷污要放进冷宫。第二呢，我相信他也是要把这些妃嫔呢从他眼中挪开，免得让他再继续的想到他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而这个后果呢是一生之久的，一生之久的。你看这些人知道他们死为止啊，知道他们死为止。所以我们是在要小心啊，我们要是在小心，我们在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想这个东西呢神是不是喜悦，神喜悦吗？如果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绝对绝对不要做。那有些东西呢有些决定或者一些行动呢，它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比如说你穿的衣服如果你买错了衣服，没想到了，最多把它丢在一边，然后你再买到一件新的，对不对？如果你去order 一样书，你 order 错了不生脑吃，好了，改天你就不要再从那边 order， 或者你可以当时你不要吃，你开继续的订从另外一摊来买就食物，是不是？所以它影响不会太大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影响力呢是很大的，甚至呢一生之久啊。什么东西呢？当然好像你的工作，你做什么工作有时候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生命。如果有一个工作不让你能够很好的来敬拜神，让你从早一直工作到晚上那对你灵命就不好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好像婚姻是一生之久的，婚姻不像穿衣服不喜欢就把它脱掉，没有了。当然现代人把它当作穿衣服那样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一闹离婚的时候呢，要分财产，要见律师要花一段时间，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会造成内心里面的什么创伤里面的创伤。所以在婚姻方面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求神帮助，让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爱主，一个敬虔的，一个能够跟你同心的，那你周期叫人生的道路呢就蛮有喜乐的。另外一点跟你一生之久有关系的，就是你的信仰，你信什么，你相信什么。今天你做的决定将决定你将来怎么样。如果你相信一位真神，以后你就跟这个真神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你就跟这个真神有这个交往，那么这个真神呢也能够引领你进入那个永生的里头。但是如果你做错了一个决定，你信的不是一个真神，你信的是个假神，那这个是成为一个假的这个宗教，也是引导你到最后呢是一个灭亡的地方。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做一些决定，不要让我们能够不要让我们 一生遗憾。
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
你觉得为什么我当初这样做呢？啊，那时候已经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一生遗憾呢？在生命记里面10:12告诉我们，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一，要敬畏 Fear the Lord， 神所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做，神所喜欢的东西你尽量的去做。第二，遵行他的道，他所讲的话你好好的遵行，你遵行你就不会后悔。你爱他，你尽要爱他，你爱神呢，你不用担心，你是不会爱错的，你也不会亏本的。你爱他，他所给回你的爱呢就更多，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爱你，而且尽心尽心的侍奉他，你把你整个心放进去，说神啊，我要服侍你，我是属于你的，我一生都是属于你的，我服侍你。然后那些专心跟随神，专心服侍神呢，很多时候呢就免了很多这些试探，免了很多世界的这些引诱。但是那些不侍奉神不爱神啊，走进这世界里面跟世界里面打交道的，很多时候呢都被世界牵引，被世界呢所吸引过去，以致他们回头一看的时候，虽然赚了一大笔钱，虽然好像在事业上很多成就，但是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健康，失去了他们的这个妻儿，失去了他们家庭，失去了他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我告诉你，那是最大的这个失去。你爱神，你侍奉他，告诉你，这是最上算了一样一个投资来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第五，勿不择手段，千万不要做事情的时候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做。你看这个耶约啊，在这个第四节这边讲到说，大卫王呢差遣这个亚玛撒，要他在3日之内呢去把这些犹大人呢召集过来，但是呢他单言了。那单言之后呢，大卫呢就差亚比赛，不是约押，约押呢已经被什么降职了，他不再是这个元帅的了，他差这个亚比赛，在第六节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撒龙更甚了，所以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呢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了，躲避我们。所以他就带领，在第七节呢，谁跟着去呢？约押的人啊，约押的人，就说约押跟着去，约押的人，我相信约押也跟着去啊，他现在不是元帅，但是他跟着去。但是后来呢，他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他再一次的把自己升为元帅。你看，在这个第八节那边，你看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呢，亚玛撒来迎接他们呢，来迎接他们。所以迎接他们，应该他们在前头。那时呢，约押呢就说什么？他穿着这个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换句话说，这个约押呢，他是以诡计的方法，他让他的刀呢从他的这个鞘内呢掉出来，他就把他抓住，然后呢用他右手抓住他的胡子，然后跟他讲，哎，兄弟啊，好，然后就一刀刺过去。这个人呢很毒恶，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杀掉吗？因为大卫已经把亚玛撒提为这个元帅了，这元帅是亚玛撒 这个约押呢已经被降至了，这个约押呢他吃不了这一口气，吞不下这一口气，他一定要得为他所要的那个职位，这是元帅的职位，所以他不择手段，用任何的方法，他怎么样都要把这个他的这个敌啊，这个政敌啊，把他除去。就在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呢，他就耍了这个把戏，他就用了这个诡计啊，把亚玛撒呢就在众人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这样杀了。这个人太可怕了。当然到最后啊，这个约押他也是死于刀剑之下，也是死于刀剑之下啊。这个约押你看他就变，接着下来呢他就变成这个整个军队的这个元帅了。你看在你看第十节那边，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拿所拿的这个刀，约押用刀刺了他的肚腹，他的肠子啊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他就死了。那么约押和他兄弟亚比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谁在前面呢？是约押，不再是示巴，示巴不再是亚比赛，亚比赛在后面。所以呢，现在领队的是谁？约押了。你看他不择手段的来达成他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这个教导们，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像这个约押的，他的野心很大，他一定要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没有达到他是不罢休的。那怎么样才能够叫我们不陷于这样子的一个最终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说，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一个没有愧的良心，没有亏欠的，就没有责备的。那神给我们这个良心呢，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保护我们。那这个良心呢，是我们内心的这个审判官来的。当你做错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指责你，他说：“哎，某某人，你做错了东西，某某人那件东西不对。”那这审判官怎么知道对不对啊？他一定有一些条件，对啊，这个条件呢，因人而异了。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不一样的啊。有些人讲说谎言呢是没问题的，对不对？有些人呢就对谎言呢很敏感，所以呢你的这个审判官呢，你的良心呢就有不因这个条件不同呢，他也就不同的这个回应了啊。如果你对这个说谎不计较了，你说谎也没问题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是对这个很敏感，你一说谎你内心就受责备了，你内心受责备。所以我们的内心怎么样能够有无愧的良心呢？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用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标准，不让人的这个想法作为我们的这个标准啊。你看啊，有时候我们知道赌博是不好的，而我们不会赌博，但是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因着赌博被合法化而你说啊，既然已经合法化了你就可以去赌了，这是不对的啊。你不因着人的这个做法，你还是凭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不要贪心，你就不贪，因为这个东西呢跟贪有关的，你要很小心。你也不能够啊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啊。我们常常说英文说 the ends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就说你的目的 不能够决定你所要采取的这些手啊这些方法或者这些行动。比如说，好，我为了要救济人，好，救济人好不好？好啊，救济人好，很好。但是我可以应着我要救济人啊，我走去打抢，去救济这些人。那救济人这个目的是很好，但是你的方法，走去打抢，去偷，不对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那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啊教会，比如说教会，那教会如果你要使教会的人数增加，好不好？好啊，但是你用什么方法？通常我们说传福音，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我们啊、引人来信主，让他们能够参加一些布道会，让他们听到福音来归向神。那但是有些人不同哦，有些人他说哦，我为了要引人来到教会啊，我用他们所喜欢的方法啊，他们喜欢一些摇滚音乐，就啊在教会里面唱啊有这些摇滚的音乐啊，他们喜欢名人啊，啊就带一些名人来啊，带一些歌星来。然后他们喜欢一些很刺激的，哇，他们就带一些魔术来，啊，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然后我们本身，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做法，赚钱好不好？好啊，赚钱养家好不好？好。但是呢，我们就想说，到底我们怎么样赚钱？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的方法啊，一种冒名的方法啊，一种伪造姓名的签名的这个方法，不可以的。有一句话说，君子爱钱呢、啊，取之有道。你取那个东西一定有道，按照什么道？按照正道，按照神的话语，那神才悦纳。好，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再次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做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不要按照人的方法，用不同的这个手段来达到目的。最后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智慧人，做个智慧人。那当耶利亚呢，他到了一个城呢，就是示巴所进入的那个城，怎么办呢？你看第十五节，耶利亚和跟随的人到了波马加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啊，跟随耶利亚的众民用锤撞墙，要使城塌陷。哇！所以他整个军队呢，都在预备要攻打这个城了。那当然攻打的时候，到最后呢，会造成很多很多人的这个伤亡。所以呢，就有一个妇人，你看十六节，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下呼叫说：“听啊，听啊，请耶利亚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你看，现在这时候耶利亚已经成为他们的元帅了，所以这个妇人要跟谁讲呢？是跟这个元帅讲。那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很聪明的妇人，这圣经讲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不是讲男人哦，是讲到妇人了、啊。好，这告诉我们。一个聪明的人呢，不单单可以是一个弟兄，姐妹也一样是可以聪明的。在神的眼光中呢，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有智慧的。如果你肯敬畏神，如果你肯遵守他的话，你肯谦卑多学习，你肯抓住时机，你就是一个智慧的。好像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他自己的城遇到了这个危机，他必须要奋身而出，啊，他必须要挺身而出来解救，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很勇敢的跟这个约押交涉。那另外一点呢，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肯听对方的这个意见呢？他问这个约押说。耶利亚啊，他问这个耶利亚，这妇人说：“古时啊，有话说，第十八节，当先在亚比拉求问了、啊，然后事就定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这个亚比拉城的人呢，他们 所下的这个判决啊，是有智慧的。只要他们来到他们城这边来听取他们的这个意见，然后他们所下的这个判断啊，将是最好的判断啊。这是他给这个约押的知道的这个事情。那么呢，他说我们这城啊，在以色列人中啊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啊，你为何要这样的来害我们呢？那约押怎么回答呢？要我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三地的一个人呢、啊，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啊。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啊。你看这个妇人呢，他先听起这个约押。那约押起初啊，以为啊，整个城里面的人呢，都归顺了这个示巴，整个城的人呢，都一起起来造反。其实呢，不然，只有示巴跟一部分人罢了。那么这个妇人啊，以为啊，这个约押要把整个城呢给毁灭，其实不是，他只要就是那个罪魁啊，那个首领啊，他要的就是这个。他如果先请贼啊，先请了吗？王啊，对，先请王，是把这个首领呢、啊、抓住之后呢，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呢，你看他们在沟通之后呢，他们就起的那个共识，就能够对事情呢能够得到完美的这个解决。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呢，我们没有听人家所讲，我们单单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我们根本不听，以致呢制造出很多很多的误会，很多很多的这些不需要的这些麻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愿意常常听人家的这个意见。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妇人说，我一定把这个手里啊，他的手机叫他头啊，从墙上丢给你们。那22节，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了。你看，他去劝导，他用他的舌头，他的话语来劝导。所以有这个教导们呢，我们要有智慧的说话，能够帮助，能够成就我们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在箴言里面看到15章23节的口善应对啊，自觉喜乐，话合其实啊，何等美好。是的，我们讲的话一定要合适，不乱讲话。讲的话如果讲的合适的时候，讲的对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那么也多与人讨论了、啊。那这个妇人她不是单单一个人，她乃是去用话、用智慧呢去劝众人啊，去众人听取众人的这个意见。所以呢，箴言说15章22节说：“不先商议啊，所谋无效；谋事众多啊，所谋乃成。”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愿意听取人的意见啊，不是单凭自己的意识。那么你在做事情方面呢，你就能够更客观啊，更好的来做成。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再次能够从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几点，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一点，你要知道生命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神是那位可以看顾我们，即使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走到他那边，我们投奔他那里，我们就会得到他的帮助，他的保护。神是那位不改变的，人是会改变，环境会改变，神永不改变。问题呢一定要解决，不要让他搁置在一边，或者把它埋藏起来，到最后呢，它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我们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去处理，要心智坚定，神怎么样带领你，你就要忠于神的带领，参与委身，免一生的遗憾。注意有一些东西呢会让你一生受益，因为一些东西呢会让你一生感到遗憾，那些东西你要很注意很小心，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做事情千万不要不择手段，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真理来行，然后你就不会得罪神，也不会得罪人。做一个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以神来作为开，神的话语作为这个开始，你就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你让我们从这一章里面能够学习到一些人生的这些功课，带领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的来到你面前依靠你，知道你是我们的帮助，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叫我们能够仰望你，叫我们不至于失望。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